我想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特别是谈到圣餐的那部分是很多弟兄姐妹都蛮熟悉的，因为常常在圣餐礼拜的时候我们都会反复的念这段圣经。不过圣餐的目的当然是要让我们在主里面是合而为一的，在主里合而为一的。但是从教会的历史的角度来说呢，教会最容易造成一些不同的派别、不同的纠纷的原因之一，圣餐是其中一个。历史上很多是为了这个圣餐的做法，还有一些观念等等的问题，造成教会的分裂。譬如说，在基督教跟天主教分家的时候，在宗教改革的时期，那么在圣餐的时候，天主教到今天的观点仍然是，当这个饼拨开的时候，这个饼事实上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是他的肉，那个杯是耶稣基督的血，是真正的血啊，真的这样一个观念。那在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时候，他强调说，这个饼只是象征耶稣基督的身体，这个杯是象征着他的血，不是真正是他的血。那这个观念一直到今天，天主教跟基督教仍然是有很大的分歧的。那么也有的教会对于圣餐怎么举行呢，也有不同的意见。那么有的教会坚持只有受过洗的人可以参加圣餐礼拜，那么有的教会是觉得只要重生得救的就可以参加圣餐礼拜，有的教会坚持只有按牧的牧师可以主持圣餐礼拜，其他人都不可以。有的教会不但是按牧的牧师可以主持，传道人没有按牧的也可以，一般的信徒也可以，长老执事都可以领，甚至任何一个弟兄和姐妹都可以主领圣餐。所以很多教会有不同的做法，为了不同的做法，很多的教会就开始产生争执，争执到最后很可能是教会分裂。那么所以如果你去注意看所有不同基督教的教派的话呢，很多教会对于圣餐执行的方法有非常大的一些不同，那这些不同有的时候会成为一个争执的焦点。所以看起来是有点讽刺的，圣餐是要带来大家的合一，可圣餐是造成教会分裂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当然教会分裂的原因还有别的原因，不过圣餐却是其中一个常常引起争论的问题。那当然这段圣经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的后半段呢，有特别提到圣餐，然后圣餐的意义啊，这是为什么每一次圣餐的时候带领圣餐的牧师传道人或者是弟兄姐妹常常会念这段圣经。不过这段圣经有一个背景却是今天说常常不存在的，因为当时的圣餐跟当时一种我们叫做爱宴，你知道爱宴就是弟兄姊妹一起吃饭，爱宴，我们今天的爱宴跟圣餐常常是分开举行的，那个时候的圣餐跟爱宴却常常在一起举行的。所以这边所说的一些背景在我们今天的教会当中可能很少碰到，大概没有人圣餐的时候喝了那一杯或多喝两杯然后喝醉了。所以当保罗在这里说有些人喝醉了，会圣餐的时候喝那一个葡萄汁会喝醉吗？其实那个意思不是在吃圣餐的时候，甚至他说有人饱足有人饥饿，那你知道你参加圣餐礼拜的话，你都知道那个饼是小小的一片，再大一片你也不会吃饱的，如果你肚子饿了你吃那个也绝对吃不饱的。这在说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是爱宴跟圣餐常常在一起举行，有这个背景的时候你也能够了解，在使徒行传当圣经提到初期教会成立的时候，使徒行传的第二章那时候有特别提到说那时候3000个人信主受洗加入教会，然后使徒行传第二章这个从42节到47节他们就提到他们在一起的教会生活是什么，其中有一点在46节他说这些信徒天天同心合意的横切在殿里，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他们是天天拨饼，不是一个礼拜一次，更不是一个月一次，是天天拨饼， 甚至你可以说他是每一顿都剥饼，天天剥饼，天天存着欢喜诚实心用饭，他用饭跟剥饼放在一起，因为初期教会一向是爱宴跟圣餐是在一起的，所以每一次吃饭的时候他剥饼，每一次剥饼就纪念主，所以吃饭剥饼是分在一起合在一起的。今天的教会吃饭归吃饭，剥饼归剥饼，是分开来的，所以我们已经失去了初期教会的那种实行的方式，所以因此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有时候会产生某种程度的一个困惑，这是要先做一个说明的。因此而且在当时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在教会也好，或者是不管是信主不信主，他们每次吃饭都是吃饼的，他们的饼也不是我们今天剥饼的饼，他们的饼比较像北方的烙饼，或者这边也常常可以买到的披萨饼，他们吃的饼就是 literally 就是披萨。所以如果你有机会吃到披萨的话，你要知道到今天你到中东你到以色列，他们几乎每一顿都要吃这种饼，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天存欢喜的心用饭的时候都剥饼，因为他就剥这个饼啊。当然所以如果在中国我们平常每一顿吃饭的时候饭没有办法剥，除非你做个锅巴，然后剥的锅巴，不然饭你怎么剥呢？那他们因为每顿吃饭就是饼，那一剥饼的时候他们通常就是主人或者说那个一家之主或怎么样，他们吃饭的时候他就拿起第一块饼，他就把它剥开来然后就传递过去啊。所以耶稣最后晚餐也是这样，他把饼剥开了就递给门徒，然后还是说话的啊。那那个杯是每个人都有一个杯，然后就拿起杯来祝福，每个人都拿起杯来祝福祷告，然后就饮用这个杯。所以当时的饮食的习惯跟今天有一些出入，跟每个民族文化都不太一样。有这个背景的时候你才可以了解当时的问题出在哪里。所以回到我们刚刚所看所读的圣经十七节说，我现今所吩咐你们的话不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遭损。他听到消息关于哥林多教会在整个圣餐的过程中产生的一些争议，这些争议呢使得他们不是受益乃是遭损，聚会反而是使他们遭损失，聚会反而使他们遭到神的一个责备。因为什么呢？十八节说，第一，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我也稍微的信这话，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这边的分门别类跟哥林多前书一开头第一章所提到分门别类虽然现象是一样的，问题是不一样的。那么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所说的分门别类，有些人自称是属保罗的，有些人自称是属彼得的。那么这种的分门别类比较多可能是在一些真理的观念上做法上啊。那么保罗当然在这方面责备他们，也强调说不管是保罗不管是彼得，没有一个人为信徒钉十字架，只有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但在这边所说的分门别类却不是为了真理，也不是说他们效忠于保罗效忠于彼得，这边的分门别类非常清楚的看来是在有钱的跟没钱的，富足的跟贫穷的之间的分门和别类。有钱的人是一批的，穷人是一批的，这个分门别类是依据他们的这个经济贫富悬殊的状况来产生的一种状况。当然这是不应该的，所以保罗就责备他们。那么他当然后面所责备的特别是责备那些经济上比较富裕的弟兄和姐妹，因为他们经济比较富裕，所以他们在剥饼聚会之前就先吃了一顿，那吃到一个地步有些人甚至吃到喝醉了，有些人吃撑了就吃饱了，那么穷人呢没得吃，穷人没得吃。你可以想象为什么穷人没得吃呢？穷人要上班，有钱人不要上班，懂我意思吗？他们圣餐晚聚会都是晚上的，白天不可能吃那个。穷人很多是奴隶，工作要很晚，然后晚晚的聚会晚这个工作做到一个程度了，然后来参加聚会的时候通常没有机会吃饭的。有钱人呢当然经济情况富裕以外时间上他是很自由的， 所以他们可以在圣餐聚会前，他们先来摆一个小宴席，吃饱喝足参加圣餐，甚至喝足喝到一个地步喝醉了，然后参加圣餐。所以保罗责备他们说，你们这种的聚会不是受益，乃是遭损。然后他说，你们产生这种分门结党的事，他说我不但我稍微相信啊，我相信你会发生这种事情。第二个，他说这种事情好像是难免的，不免会有这种事情。那最后一个他说什么呢？如果产生分门结党的事情呢，其实在神看来这不是好事情，不是正确的事情，但却是难以避免的。可是有一个结果却是不坏的结果，我们中文翻译叫做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其实英文的圣经它的意思非常不一样，中文看起来叫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好像是有经验的人带领这种分门结党的事，他们带头搞分门结党啊，好像有经验的人，比较老练的人，或者比较有声望的人，他们带头在搞小圈圈，搞分门结党的事。其实如果你看英文的圣经的话，或者你从原文来看的话呢，就了解意思刚好是相反的。这个有经验的，英文是翻译成是 proved， 是经过考验，然后是被认可的，被神所认可的人。所以中文的新译本翻译就把翻译成说经得起考验的人，而不是有经验的人。经得起这种分门结党的考验的人，经得起这些在真理上有偏差的事情 的考验的人。因此那些人是真正属灵的人，这样的人不会卷入这种分门结党的事，这样的人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所以呢，换句话说，他的意思是在一些这种的纷争当中，困难情况发生的时候，是让一些真正属灵的人可以显示出他们与众不同的这种属灵生命。所以从这个来讲，是从不好的情况当中却有一种好的结果，一种好的结果。甚至有的参考书会这样说，在某种程度上好像保罗似乎同意或者说认可某种程度的分门结党。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分是好的，就是说让那些真正属灵的人跟那一些属肉体的可以有点分别，显示出这个是对的，这是好的，这是神所喜悦的。否则呢，就混为一团。混为一团的结果不是坏的变好，而是好的会变坏。他说这种分门结党的事呢，是一个难免会发生的，可是往往在分门结党的时候会显示出真正属灵的，真正经得起考验的人。那当然我想保罗绝对不会鼓励分门结党，不会鼓励教会的分裂。但是你从哥林多前书从第一章一直看下来，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他所表达的一个意念似乎让你觉得，一方面他斥责分门结党搞教会分裂，一方面他似乎又好像在某些情况下他摆出个立场呢，似乎倾向于说有的时候是应该要有所分别的。所以我们记得在前几章的时候，当他提到教会里面有一个人在这个道德上有乱伦的事情，那教会呢夸口他们的爱心包容这个犯罪的弟兄，那保罗说这样的人是应该赶出去的，你们怎么会把他留下来呢？所以要分别啊，这些道德上有犯罪的，他们是认识神却是故意做这些事情来敌对神的人，应该是赶出去的，应该是要分别的。所以该分别的应该要分别，好像保罗在某些情况下他是鼓励，他是赞成要分别的。那么在这边的经文似乎又提到说，在一些混乱的状况下，错误的状况下的时候，神会让那些真正被神悦纳的人，属灵的人会显明出来。然后二十节开始呢他就提到了，就指责他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不算是吃主的晚餐，你们等于是吃自己的饭。所以等于说这个吃主的晚餐，其实我刚刚说了哈，这个背景就是他们的爱宴，弟兄姊妹一起的爱宴跟圣餐，他们因为同时举行，同时举行的时候，本来爱宴是大家彼此相爱互通有无，所以好像我们今天很流行所谓的 potluck， Paula 就是每一个人自己家里带一些菜来，大家一起享用。所以我做的菜大家一起吃，你做的菜我也吃。经济好一点的，他可能做的菜呢，这个材料比较丰富一点，但是大家一起吃。那么经济稍微困难一点的呢，我做的比较简单一点的，可能就是菠菜。那有钱一点的，哇，就大鱼大肉。那不管你是丰富或者是普通，我们都一起享用，不分你我，是今天我们所谓的爱宴。可是当时的哥林多教会却不是这样。我不知道国内叫什么，我知道有些地方有些时候有人叫它叫小厨房。说小厨房呢，就是一批人，我们自己烧，我们自己吃，别给他们吃。好了，这一批人就大鱼大肉好菜在这儿，那些穷人来的时候呢，已经没得吃了，或者我不给他吃，不给他看。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你们这个不是吃主的宴席，你们吃的是自己的。所以以至于有人这个饥饿那个酒醉，然后他就责备他们说，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自己的家吗？还是你藐视神的教会，叫那些没有的，没有就是说经济上比较穷困的，叫他们羞愧的。他说，所以我向你怎么说呢？我会称赞你们吗？当然不会称赞你们。那不称赞的意思是什么呢？那就是我要责备你们，因为你们是羞辱了你们的弟兄，羞辱了你们的姐妹，你也羞辱了主的名，因为这个不是主的晚餐。然后二三节开始他才在解释真正的圣餐它到底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必须重新去理解，然后从这个圣餐的意义我们才可以应用到说我们去进行圣餐的时候该怎么样。当然我说过当时的背景圣餐跟爱宴是在一起的，所以有一些它的说明也包括着今天所谓爱宴怎么进行，所以他在说圣餐主要在讲圣餐的意义，但是也有牵涉到整个执行的方式的时候牵涉到爱宴的问题。那今天的教会等一下我会提到我们把圣餐跟爱宴已经很明显的划分开了，所以有一些当时的问题今天似乎不存在。但是反过来说我等一下也会分享，我也常常在想其实圣餐跟爱宴在一些情况下合并在一起举行的时候有它独特的一个含义啊。那今天可能也失落，这也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先谈这个圣餐的意义，保罗在二三节到二十六节在说什么呢？有人这样说，圣餐可能有五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那么这边的经文似乎也帮助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二三节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夜，然后他做了些什么事情。他强调圣餐是主从主领受的，是从神来的，不是一个所谓仅仅是人为的仪式。我们今天的社会甚至基督徒大部分我们对于人为的东西都有一点点排斥啊，包括教会里面的组织我们有一点不太喜欢，教会有这个组织有那个组织，有这个头衔有那个头衔，那么很多的仪式我们也觉得啊是人为的。但是当提到圣餐的时候，保罗特别强调说，我们今天的圣餐不是我保罗发明的，不是任何一个使徒发明的，乃是从主所领受的，从主耶稣那里传来的。这是主耶稣自己的一个吩咐，他在最后晚餐吩咐他的门徒要常常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因此圣餐礼拜是一个不但是神圣的，有时候是必要的。我不知道我们当中各位信主的受洗的弟兄姐妹，你对圣餐的看法怎么样？因为很多的教会今天一般而言都是采取，很多教会到大部分教会都采取一个月一次圣餐的这种方式。那圣餐礼拜的时机也不太一样，有的教会圣餐礼拜跟主日崇拜是分开的。那么有一些比较有聚会所背景的，他们通常是先圣餐才崇拜的，甚至分开的。第一个小时圣餐礼拜，圣餐礼拜完了以后才开始主日崇拜。所以因此你要参加圣餐礼拜，你要提早一小时到教会。有的教会是倒过来，它是在主日崇拜完之后有个圣餐礼拜，也是格外的一个小时或一个多小时。那当这种教会执行这种圣餐跟主日崇拜是分开的时候，不管在前或在后，很多信主的弟兄姊妹基于种种的原因，譬如说他有事情他必须先走， 如果圣餐礼拜在后面的，他就没有参加圣餐，或者爬不起来，所以在提早一小时来的呢，他提早不来。所以我知道过很多基督徒有十几二十年从来没参加过圣餐的，他受洗，他信主，但是他就十几年从来没有参加过圣餐，然后呢，然后不觉得怎么样。其实这个是一个蛮严重的问题。保罗强调的是圣餐是主耶稣所吩咐的，所他所教导的，然后他是我们从他那里领受的，这件事情是应该很慎重的来看待的。当一个基督徒经常不断的这个不参加圣餐的话呢，其实除非你有真正是非常不得已的理由，否则的话你就忽略了神所给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事实上在天主教跟基督教在仪式圣礼方面呢有一些比较不同的观点，在天主教他们的仪式比较多一点，那么基督教来讲基本上只保留两个认为是必须要有的圣礼，一个是洗礼，另外一个就是圣餐。所以基督教只剩两个，天主教的传统通常是七个到八个，就是必须要参加的，当其中最后一个是你快死的时候临终礼，那个没有的话呢你就进不了天堂了，对天主教的观点。所以那个是他们认为最最最重要的，因为那跟你死后到哪儿去有关系的啊。但是基督教不把那个临终礼看为一个那么样的关键性的，你在活着的时候你的心理跟神之间的关系，你的信心才是真正关键性的。不过有一点是同意的，两边都同意的，圣餐以及洗礼啊，因此圣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如果你知道聊天主教的背景的话，天主教他们的做礼拜崇拜不叫做礼拜也不叫崇拜，他们叫做望弥撒，那个弥撒 Mass Mass 就是圣餐，所以他们每一个礼拜所谓的我们的崇拜他们就是望弥撒，也就是圣餐礼拜，所以他们是每一个礼拜都是圣餐礼拜，他们基本上的仪式是那样的形式。那基督教呢，因为我们不太把太多的仪式都变成一个必要的，所以有些基督徒反而就变成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忽视到圣餐这件事情的重要性跟必要性。那么这是为什么后来七年前我到 Boston 来的时候，长子同工们大部分也都同意，虽然有少数人有意见，不过我们把圣餐放在崇拜的最后结束的一部分，变成跟主日崇拜在一起。这样一个好处就是让所有的弟兄姊妹只要你参加崇拜，你都有机会参加圣餐的，而不至于让有些人因为有什么原因，以至于或者我们的教导不够，以至于很多弟兄姊妹长久以来从来不参加圣餐。这是一个从这个观点来看，圣餐有一个从神而来的一个吩咐和命令。第二个，当耶稣把这个传给我们的时候，他自己在做的时候，他曾经给我们一个教导。他那一天被卖那一夜，他拿起饼来，他祝谢，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二十五节，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段非常熟悉的经文，有几个地方还是要稍微再一次的说明提醒。第一个，我们常常在拨饼完饮主的杯的时候，我们也会说饭后拿起杯来祝谢了，饭后拿起杯来。那因为我们现在的圣餐跟爱宴跟吃饭是分开来的，所以我们没有饭后，所以我们拨完饼立刻就饮这个杯啊，所以我们没有这个饭后这个阶段。在当时的话呢，拨饼是在整个聚餐的时候的第一个动作，所以拨饼然后祝祷，饼分完了然后就开始吃饭，所以拿着饼然后有时候是沾一些东西吃或等等，整个快吃完最后的时候，主人就会拿起杯来做个最后的祝福，然后那时候所有人都拿起杯来做最后的祝福祷告，然后饮用这个杯，宴会结束。那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他一开头吃饭的时候，耶稣就拨了饼递给门徒，然后就开始吃饭。然后可能一个小时以后，饭快吃完了，耶稣最后拿起杯来祝祷。那在祝祷的时候， 耶稣那个时候说，这个杯里面的葡萄汁象征的是我的血，是为这个新约新的约所流出来的。所以这个时候有一个中间哈，波饼跟杯的祝祷，这中间可能可以隔一个小时的。那我们今天因为圣餐礼拜跟吃饭是完全分开来的，所以我们中间是紧接的，饼一拨完我们立刻就分杯啊。这点有一点要说明一下。第二个，在这段圣经的里面两次都提到那个饼拨完跟那个杯要喝的时候，都提到说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为的是纪念我。所以在纪念主的时候，通常我们在圣餐的时候，圣餐的意义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没有错，纪念主耶稣为我们舍身为我们流血，就是主耶稣吩咐要我们纪念他，纪念他。不过等一下我会讲完这一段的时候，你会让你了解圣餐不仅仅是纪念主的死，当然纪念主的死是圣餐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但它不是唯一的一点。所以我们基督徒大部分在圣餐礼拜的时候，我们默祷，我们预备心的时候，我们的确很多人会想到主的死，会纪念主的死，这也是应该的，只不过它不是唯一的，我们还有其他的部分可能是被我们忽略的。而保罗在这一段所强调的也特别不是这一部分，或者说保罗不是特别强调你们要纪念主，保罗特别强调就是说这个圣餐的礼拜里面还有另外一个部分，但是刚好是更多教会忽略的。他们忽略了什么？忽略了彼此相爱那个部分，这个部分是他要格外强调的。但是纪念主，纪念主的死，纪念主为我们的牺牲，为我们的所做的事情，的确是圣餐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我称它为一个回顾，每一次我们都想起主耶稣为我们而死。但是这个圣餐还有一个我们叫做前瞻的部分，往前看的部分是什么呢？在26节他这样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他强调只等到他来，我们纪念主过去所做的，这是回顾的，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他舍身流血钉十字架，这些过去为我们为了带来救恩所为我们付出的这一切他提到了。但是有一个所谓前瞻的是，我们在参加这个主的圣餐啊，圣餐或者说主餐的时候，有一个层面是在想到将来有一天我们所有的信徒都将与主耶稣参加一个最后的真正的圣餐，那时候主耶稣与我们同在。所以到那一个主餐的时候，主亲自在我们当中，那个时候你的圣餐的话呢，就不是一个回顾的，而且不是一种，你知道想到主的死的话，你想到的是什么呢？一种哀痛，想到一种哎呀神的恩典啊。但是一种前瞻式的那种的圣餐呢，是帮助我们想到一种欢乐，一种期待，期待有一天主与我们一起。所以这是圣餐当中我相信大部分的基督徒可能比较容易忽略，这是其中一点。我们很少在圣餐里面想到说我今天参加这个主的宴席的时候，有想到将来有一天我们会与主同在，会参加一个欢乐的盛宴，就是天国的宴席。事实上你看见耶稣讲比喻的时候常常提到主的宴席，那么在启示录的里面也常常提到这件事情。启示录提到对这个教会提出警告以后，他就说如果你们是得胜的，你们可以进来与我参加宴席。所以宴席是圣经当中常常被提到的一种将来信徒要与主同在最后的一个欢乐的一个场面。那圣餐其实是有这个层面，但那个层面不是我今天我能享受到的，但是是一个期待。所以因此26节所提到就是说，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个杯，表明主的死，纪念主的死是过去的，但是我会等到主再来，到主再来的时候圣餐就成为一个欢乐的，因为那个时候主与我们同在。所以他提到这个圣餐里面也有这样一点。所以 我们每次在圣餐预备心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应该有这样一份期待，期待有一天我们参加最后天国的宴席。但是接下来27节他又说，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了。然后29节有提到说，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有一个问题在这里需要提醒的，就是主的身体。主的身体是指什么呢？他说26节，如果任何一个人不按理，不按这个道理，刚刚所说的这些道理，去吃主的饼和主的杯，就是干饭，就是冒犯了主的身主的血。是不是我们没有按这个道理这样来做，我冒犯主的肉体的身体呢？还是指什么呢？29节提到说，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那中文圣经的里面你会注意到，人吃喝29节，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那个主的旁边有点点点，所有的英文圣经那边都没有提到主的身体。就是说任何人吃喝如果不分辨这个身体，你就是吃喝自己的罪。因此这个身体到底是指什么呢？一种的解释就是指耶稣的身体。你不按理吃主的饼和主的杯，等于你好像再一次去侵犯了、冒犯了或者伤害了主的身体，这是一般我们基督徒的想法。不过现在大部分的注释书都提到，事实上保罗的意思不是这个，他强调了主的身体，那就是基督的身体。那是什么呢？教会。那是教会。所以特别29节我想比较清楚，是说一个人吃喝如果你不分辨的话，不分辨的话，你就是会吃喝自己的罪，因为你会冒犯了主的身体，就是基督的教会。你破坏了，你伤害了基督的教会。而这一点正是哥林多教会所做的一个很重大的一个错误。换句话说，保罗是认为哥林多的教会在圣餐之前分门别类，有钱的人还像一个大吃宴席，然后让那些饥饿的、那些贫穷的弟兄姊妹感到受羞辱。你就是伤害主的身体，伤害主的教会，那伤害主的教会就伤害主的身体，所以就是等于你就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主的血所代表的，因为是个新约，我们都是在这个约的里面被拯救，我们成为主的儿女，我们成为一家的人，我们成为在身体里面的。当我在圣餐的时候伤害同一个身体里面的弟兄和姐妹，我们就是吃喝自己的罪，这是很严重的。所以主的身体这边所指的应该是指的主的教会。每一次我们在领用圣餐的时候，我们需要反省的、需要思考的是什么？就是思考说，当我要领用这个饼和杯的时候，我有没有做任何事情会伤害到我的弟兄和姐妹？当然不是说在领饼的这个刹那，而是说到我这个时候为止，我有没有做任何事情伤害我的弟兄、伤害我的姐妹。所以28节所提到的说，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个饼和这个杯。这个省察是省察什么呢？我想严格说起来，是把前面这四种所谓的观点都需要去省察的。省察我跟神的关系是什么？神吩咐我们有这样一个圣餐，常常纪念他。我是不是常常纪念我的主？不但在这个仪式当中，在我日常生活的时候，我需要省察这个。我需要省察每一次我领这个饼和杯，再一次提醒我耶稣基督为我的罪钉死。那这件事情给我什么样的思想？我必须省察，我必须省察我是不是有一个期待主再来、与主同在的那样的一个期盼的心呢？我要省察的是我跟我的弟兄姊妹之间我的关系是如何，我有没有在任何地方得罪他们、伤害他们。所以你记得在马太福音第5章，耶稣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在马太福音第5章23节，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三节，他说：“如果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你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 献礼物。那么他这边所说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这边只是献祭，圣餐也是一样。他说当你要献祭给神的时候，你要先想一想，如果神提醒你，你得罪你的弟兄，以至于你的弟兄对你还怨还怒，有生气或者这个还怨的时候，那么你要把礼物先留在这里，不要献祭，因为神不会悦纳你的祭物，你先回去同弟兄和好，然后再献礼物。圣餐也是一样，当你要领用圣餐的时候，想起了你得罪你的弟兄，得罪你的姐妹，这个时候你要领用圣餐吗？通常我们的建议是你最好现在不要领用，先去同弟兄和姐妹和好，然后才领用这个圣餐，免得我们就会变成吃喝自己的罪，因为你没有分辨，你没有省察。所以我们的省察包括所谓的看看你的周围的人，你的周围的弟兄姊妹，你跟他们的关系怎么样，然后想到我们过去主为我们受死的事情，我在这件事情上神提醒了我什么，然后想到我将来我是不是期待主再来与他同在的那种的心情，想到主对我的吩咐，这一切都是我们需要去省察的。所以我想我刚刚说了，很多弟兄姊妹在圣餐的时候比较容易集中我们的焦点的，大概是省察我们的罪，省察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这是的确应该省察的。但是不仅仅这一点，不仅仅这一点，因为圣餐不是单单你跟神之间的关系而已，圣餐有一个是主的教会，主的身体，一个横的这一面的关系，盼望我们不要忽略这一些。所以我曾经看过这样一个报道，有一个牧师提到说，有一次他在一个教会聚会，刚好要领圣餐的时候，大概在那天主日前的几天吧，圣灵有一个提醒，有个感动，所以这个牧师呢，那天举行圣餐的时候，他做了一件比较特别的事情。当圣餐都准备好，准备开始圣餐礼拜的时候，那个牧师要求全部的会众有一段时间的祷告，安静。然后他说，我们今天的圣餐呢会稍微晚一点举行，但饼和杯已经预备好了，但我要求所有的弟兄姊妹，你自己安静祷告，如果神提醒你，任何当中的任何一位神提醒你，你得罪过你的弟兄，得罪过你的姐妹，你不要迟疑，不要等候，你立刻起来跟你的弟兄和姐妹和好。我们可以等一等再开始圣餐，然后他就坐下去了。他说很感谢神，那天看见神在他们当中行了很大的一件事情。他坐下去没多久，因为他坐在前排，所以他也并没有回头看，但他知道有些弟兄有些姐妹站起来走过走道到隔壁另外一个弟兄姐妹那里去跟他道歉和好，他们有时候有一点拥抱或等等，那一个人开始这样做，就有第二人开始这样做，然后就发现很多弟兄姊妹就开始彼此在做一件和好的事情。那这个过程持续了大概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然后他就开始发圣餐。他说从那天之后整个教会就不一样。我也在梦想有一天，哪一天我们教会会有这样的一种圣餐，而且不单是说好久好久才这么一次，而是说若是我们每一次的圣餐都能够带来像这样的一种真诚的省察，带来了真诚的认罪悔改以及和好，我想我们在地上就跟在天上是一样。否则的话，每一次的圣餐，保罗所说的，很可能不是受益，乃是遭损。因为多少次的圣餐的时候，弟兄姊妹继续不断的在吃喝自己的罪，那多么可怕的事情。所以保罗下面就宣布了一些事情，他提到说，当你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你又不自己省察，又不分辨，你会遭到什么下场呢？会造成什么结果呢？他后面就提到神的审判。当这种话我们在圣餐礼拜哈，你待会练到哪里？大概最多练到29节。我还从来没有在一个圣餐礼拜里面听过有人练30节的，我也没练，我也不敢练。再念下去的话，我想
全教会的人都吓坏了。慕道朋友如果坐在那儿的话，一听那更不得了了。三十节说什么？因为他提到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接下来说，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和患病的，死的也不少。你可以想象在圣餐礼拜有人念第三十节吗？不会的，牧师不会念这一节的，我也还没有这个胆子念这一节。不过还是圣经上的话，而且三十节是接着第二十九节的，不然说要分辨自己这分辨是主的身体的话，你就吃喝自己的罪了，好像就结束了。不，他下面就说因此，所以这个是非常紧密连在一起的，就是因为有人没有分辨，所以呢神的管教就临到了，有人生病了，甚至还有人死掉了。你可以想象参加圣餐礼拜，当然不是当场心脏病发作就死掉了，神的管教带还没那么快哈，但是也够吓坏人的了。他说你们当中有人生病，你们当中甚至死的也不少，原因在哪里？因为你们参加圣餐礼拜没有分辨是主的身体，你们在吃喝自己的罪。对，这个是非同小可的事情。当然我们再回头稍微一点点提到二十七节，提到说你要执行圣餐的时候，保罗给我们的教导勉励是，他说你要按理，因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就反过来说我们要按照这个道理，按照这个真理，按照这个圣餐的意义了解的时候才能参与圣餐。所以第一个我刚刚也说了，很多教会发生争执的时候，谁可以参加圣餐礼拜？有的教会规定了受洗才可以，有的教会呢是觉得只要你重生得救，心里信主就可以了啊。所以有不同的一个观点。那其实从圣经的观点，以及我在莱辛顿的时候跟所有的传道同工我们讨论过，我们一致的意见是圣经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规定受洗才能参加圣餐的，只要清楚重生得救心里信主的都可以参加圣餐的。你只要了解这个道理，按理吃主的饼和主的杯，你只要按理就可以了。不过大家也都知道，在 Lesson 的教会也好，在大多数的教会也好，还是按照受洗不受洗来做一条线。你受洗的你就可以领用主的杯主的饼。那事实上我在领圣餐主领圣餐的时候，我也常常会说这样的话的。原因是可能很多的弟兄姐妹，甚至一些慕道朋友，对于什么叫做重生得救，什么叫做真正的信主呢，可能并不那么清楚。再加上可能圣餐的意义，如果说他没有参加受洗班，我们受洗班里面有一课就讲圣餐的意义啊，所以可能对这个道理没有够清楚的话呢，就有可能他觉得我信主了，我就领用主的饼主的杯了，结果呢我却不明白圣餐的意义，我就变成不按理吃主的饼和主的杯，而是教会有意或无意的使得他们误犯了这一点，所以干脆就快来献好了，叫做受洗。但是理论上事实上圣经上从来没有以受洗与否来决定你是不是可以参加圣餐的，你只要明白了你就可以的，你就明白就可以了。所以事实上在热心的教会我们是一国两制，意思就是中文堂每次都会讲请受洗的才参加圣餐，英文堂从来不讲，英文堂从来不讲过啊。这是从 David Lowe 在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这个默契了，因为是中文堂里面有弟兄姊妹说怎么可以不受洗才来领圣餐，我旁边这个人我知道他没受洗啊，然后他很不舒服，所以很多人来反映的结果说好用受洗做一条线，中文堂英文堂没有人反映。所以上次我们提到了哈，有时候我们提到说那个什么拜偶像的物可不可以吃，你提到那个良心你知道吗，有的良心不是我的良心，是旁边人的良心，所以有些人在圣餐的时候蛮注意旁边的人，为什么他领啊、哦？当然这只是第一条线，什么样的人不可以参加圣餐呢？不按理不明白这个道理的啊。那么是不是受洗的人一定明白这个道理呢？是不是不受洗的人一定不明白这个道理呢？其实都不一定，有人受洗了仍然不明白道理，因为他们可能在受洗前甚至到受洗了一两年了都还不明白这段圣经的道理，圣餐的意义是什么。他即使受洗了，照理来说他也不该轻易的去领主的杯跟主的饼， 因为如果你不明白道理的话，我不管你受不受洗了。但有些人还没受洗，清楚重生得救，而且完全明白这段真理，那么他可不可以参加圣餐呢？我就说了，从圣经上的观点来看，从来没有一个地方让你说不可以的。所以这是我们所有传道同工的共识。所以英文堂为什么那时候一直没有重复的去宣布说一定要受洗呢？就是因为从圣经的观点来看是没有理由画那条线的。但是为了避免让有一些弟兄姊妹良心过不去，或者也让一些可能还没有受洗的但是虽然他自己愿意接受的人，在道理还没有完全明白以前，可能有意或无意的这个可能有一些错误产生，所以我们用那条受洗不受洗这条线。所以个人来讲，我不会反对用受洗与否来作为参不参加圣餐的一条线，但是我再说，从圣经从神学的观点来看，那条线只是一个虚拟的线，不一定是绝对的一个标准。但是除了这个标准以外，另外一个标准也很重要的，那个重要是什么呢？他说二十八节，要自己省察才有才吃的饼喝这个杯。所以你自己要省察，省察什么？我刚刚已经说了，省察你自己的罪，省察你纪念这是主为你受死所立的一个新约，你有没有辜负主的恩典呢？你要省察你对你的弟兄姊妹有没有伤害他们的事情呢？你种种的都省察完了以后，你才可以吃这个饼喝这个杯。即使你受过洗，你最近这段的生活你自己知道，你活在罪恶之中，你还没有回转，你最好不要领用，否则你就吃喝自己的罪。所以受洗与否，这只是一个标准，好像是个静态的标准，因为我受洗了就是受洗了，可是自我省察却是天天的随时的。有一个中国教会的领袖，在中国教会历史上他是少数几个影响力极大的一个人，影响力极大的人。那最近很多人在研究他的传记，那个人过世了，研究他的传记的时候却发现这个人过去一直到过世之前应该这样说吧，他有相当一段时间他犯过非常严重的罪，但这个罪呢教会不是不知道，非常少数的人知道，但是有人知道的但是从来没有公开，因为教会掩盖了这件事情。理由他们觉得如果公布了，不但这个人是做错事没错，是肯定他做错事，只是如果公开的话呢，这个人名声受损，教会受损，就以至于全教会最高阶层的人全部把这件事情掩盖下来。当然几十年后事情是真相大家都知道，所以但是很有趣的是，他们在提到这个人犯罪的时候也提到说教会里面很多人知道，那么有没有任何的蛛丝马迹让一些不太知道的人心里产生动疑呢？就这个人的罪犯罪少数人知道，其他人完全不知道，不知道的人难道没有一点点让你感觉到什么不对劲儿吗？等到事情真相大家都揭晓以后，他们有些人想起来说，哦对了，这个人是一个教会的领袖，非常有名的一个传道人，可是在他最后被抓被关因为在中国大陆被抓被关之前，他有十几年的时间从来不领圣餐，很有意思啊。他几乎像教会的传道人牧师这样子，他不领圣餐，他当然也不会主领，他不会主持这个圣餐礼拜，有圣餐礼拜他绝对不参加，或者他坐在那里他绝对不拿那个饼不拿那个杯。那旁边弟兄姊妹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人都心里有点嘀嘀咕咕的，等到事情发生了以后，在他的自白书里面他也说，为什么我不领圣餐？因为我知道我有罪。不是普通说啊，每个人都有罪，你有罪我有罪，不是这样说，是说我现在罪逆之中，而我一直没有悔改，所以他十几年没有领过圣餐。就是后来很多人 真正知道真相以后，一想恍然大悟。当然这件事情我想我这边不多说什么，但是我心里在想那一个人啊，当然我相信最后他要如何，我想他到神面前，神会给他一个公平的裁判。但至少有一点，他的良心上知道，当他在罪孽之中，他不敢吃主的饼和主的杯，因为他自己醒茶的时候，他知道他不配，他也不该。虽然他不领圣餐，并没有让他的罪可能有任何的减轻，因为最主要是你要悔改，他没有悔改，他陷溺在那个罪当中有几十年的时间。不过他至少在这一点上他做了一些事情，就是他不敢领用圣餐。我说比较起来，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有些基督徒，我们陷下同样陷溺在不同的罪里面，但是我们却可能是公然的继续领主的饼喝主的杯，好像没有这个自觉。当然我说最后每一个人都要面临神自己的审判，因为隐藏的事神总是会让他宣扬出来的。天下没有一种事情可以被你遮盖到一个地步，全世界的人永远都被埋没的，都被隐瞒的啊。所以这件事情给我很大很大的提醒，但是也再一次提醒我圣餐的里面自己的省察是何等的重要。然后他后面提到一些建议，当然我说了他刚有提到一些管教，29节之后提到一些管教的事情。管教的事情我想我在这边也稍微说一下，他们这些人吃喝自己的罪，他说有些软弱的，有生病的，有死的，但是他们会不会因为犯了这样的错误以至于失去救恩，会不会在永恒中失去永生呢？这恐怕是我们要关心的另外一个问题了。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31节，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这句话的意思在这里，如果你分辨啊，分辨这个领着主的杯主的饼，这是一个主的身主的血，这一个圣餐是有一个神圣的含义的。如果你分辨的话呢，你就不至于受审。受审其实就是说被神管教，或者说被神审判。但是如果受审，32节是指如果我受审，表示说我做错了，我被神审判了，这个是被主惩治，或者说被主管教，然后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罪。意思在这里，如果你是真诚的信主的，你是真心认罪悔改的，你是跟神有真正的关系，你是有永生的人，你有可能会犯错，包括在圣餐的事情上犯错，你没有省察或者没有分辨，以至于你受审。那受审的时候可能生病，甚至可能死了，这叫做惩治，叫做主的管教。然而你仍然跟世人不同，世人的定罪那就是永恒里中的死亡，信徒却不是永恒中的死亡，那叫做管教。就知道这有点区别的哈。我想我的话应该够清楚，我再说明一次，如果你是真正的信徒，你做错的事情，包括圣餐的事情或者别的事情，你做错了，然后呢你应该让你不做错的方法，就是常常自我省察，你做错了你也可以回转，你就可以不至于受审。但是如果你在罪恶之中，可能到很晚很晚以后你才有一个回转，那过程中你就产生一个情况，你会受审，以至于被神惩戒惩治，或者说被神管教，被神击打。这击打的话呢，这个稍微不那么强的可能是让你生病，让你碰到一些打击，那严重一点，最严重就是让你死亡。但即使你的死亡，如果你是真信主的，你是真有永生的，你却不至于与世人一同被定罪。你世人的定罪那是在永恒中与主隔离，那永远的死，信徒却不会与神隔离，但是仍然有管教，仍然有惩治。所以 这边所说的话，我想可以帮助我们稍微了解，不然的话对基督徒来说，我们会担心说我一生当中如果会不会做了一些事情啊，以至于我就失去我的所谓的永生。那我是说了哈，这个当中有一点点稍微说明的，就是说我们看一个人信主跟他真正的状况我们是看不见的，因为人心里面他到底如何，这只有神知道的。那我们是说，假定这个人是真诚悔改、真诚信主、真正跟神有关系、真正得到永生的人，他有可能在某些事情上他因为没有分辨，因为他犯了一些错误，以至于被神惩戒，甚至好像哦死了，那会不会因此一定失去永生？身上的经文是说不一定，有时候反而是被主惩治，免得失去永生，免得与世人被定罪啊，所以有一个管教。但是我们基督徒动另外一方面来讲，要避免太过于放心大胆的说没事，反正我有永生，然后你就是常常任意而为，你就要准备接受主的管教啊。所以最后33节34节他提到说，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的时候吃饭的时候要彼此等待，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其余的事我来的时候再安排。那当然我说过这方面的情况今天发生的很少，就是因为我们把爱宴跟圣餐分开来了，不再有这种事情。所以在圣餐前没有人在吃饭，所以有人饥饿有人怎么，这种事情好像不会发生了。我相信今天的圣餐为什么跟爱宴清清楚楚分开来了，除了历史上的发展种种的原因之外，其中有一个原因我相信跟这段经文有点关系，就是说为了避免圣餐的时候再发生像哥林多教会这种状况，那么干脆圣餐礼拜就是圣餐礼拜，不包括吃饭，之前之后都没有，那就不会有人又吃喝醉了，吃太多了，有人没得吃，根本就分开来了，所以吃饭归吃饭，那么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所以今天的教会里面圣餐是跟宴席是完全分开来的，但是原则仍然在那里，那就是说彼此相爱的关系，在这个圣餐的一个层面，除了纪念主的死以外，要了解我们信徒在这个新约里面我们是主的身体，彼此相爱的关系，不管在圣餐礼拜中或者在其他生活的层面上，都应该表达出这种彼此相爱、彼此等候、彼此照顾、彼此扶持这样一种关系，这样一种观念要落实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上。那当然我说过今天的圣餐大部分都在教会举行，大部分都在崇拜中，大部分都是在某种的圣礼的情况下，那其实呢有的时候圣餐在一种家庭的环境中不一定要跟吃饭在一起，就是跟吃饭在一起其实也没什么不好，在一种家庭的环境中小组的一个聚会里面，比较不像教会里面圣餐那么样的正式，其实那样一种圣餐的礼拜也有它一层的含义，可惜这现在失落了。那就是说在一个小组的圣餐弟兄姊妹在一起，我们彼此都是有一个肢体的关系，然后在领用圣餐的时候，就像我刚所说的，我们想到主的死，我们想到我们在主里是主的身体，这一些的东西在圣餐里面应该是都包含在圣餐的意义中的。现在呢已经被单独出来当成一个圣礼了，以后反而就纯粹只是一个教会中的圣礼，以至于失去在这种另一个层面上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彼此相爱的这样的一种圣餐的里面的另一层的意义。所以这是我常常在想，也许有的时候有些家庭聚会我们也同样可以举行圣餐啊，举行圣餐，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说不定将来我们可以这样去尝试的去做。感谢主借着他的话语再一次提醒我们圣餐真正的含义，也帮助我们去理解，帮助我们去重新看这样的问题。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做个祷告。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看见哥林多教会他们所犯的一些错误，其实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教会也可能在不同的方式上显示出我们的忽略，在圣餐的意义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不仅纪念你为我们死，为我们设立的新约，拯救我们，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在圣餐的当中，你也要我们能够看见，在主里面我们是同属于一个肢体。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学习在教会当中真正的彼此相爱，不至于分门结党，不至于好像轻看我们的弟兄或者我们的姐妹。求你教导带领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奉告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